大的张完，请翻到我们科判表125页。我们上个礼拜是介绍到倒数第三段，定心发明，定光发明，明性深入，唯静无退，明不退心。这个定光发明，这个修定，我们现在来讲叫做能量或者叫做电，修定自然会有能量，会有光。当然这个光啊，用能量解释是比较容易懂，但是真正这个光是啊，光用能量是不足以涵盖的。但这个修定会把这个光呢发出来，定光发明。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众生本有的，定功增进以后啊，好像是蜡烛啊，在大智论里面讲蜡烛定，那挂住的光就可以照了。那么下面明性深入，这个光明之性可以渐次的深入到我们的心的深层，就是说我们众生的心呢像风中的烛，风一吹这光就不显，有了定力，就像这个烛光没有风，即使有风啊，那应该换个例子，就像这个灯泡，蜡烛那个风一吹蜡烛就要灭了，可如果是灯泡呢，现代的灯就不怕风啊，也就是说定力深了以后啊，有什么境界啊来动，那么它也不会受影响。我们从这个修习定力，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所谓的三界九地，三界九地就是在三界中把它分为九个层次，一地就是一个层次，最下的一个层次就叫五趣杂居地，就是五道啊都是欲界的啊杂居在一起，那是没有定。这五趣杂居地，那么也包含有天道，天道有欲界天，欲界天它还是有饮食男女睡眠的欲望，它有欲，可是它的欲是很淡薄，我们后面呢，都会提到。啊，还没提到欲界天以上呢，就叫啊这个离身喜乐地了，就是离开了欲界的烦恼，就是禅天的初禅天，叫做梵天啊。不管它是大梵天、梵辅天啊、梵众天，这个梵字梵文这个梵字啊，也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没有欲界的烦恼。我们都在欲界，我们有很多烦恼，财色名食睡都是我们的烦恼，每天都要面对的。修行人第一个对峙的就属于欲界的这些烦恼， 哎，这离生喜乐定。下面就是定生喜乐，就是二禅天了。哎，这定就比初禅又高了一层，而产生了一种喜乐的禅悦。到了三禅叫做离喜妙乐，喜乐之中把喜也突破了，达到一种妙乐的阶段。这个乐跟前面的喜乐的乐又殊胜了，所以离喜而达一种妙乐。到了四禅呢，就舍念清净，就没念头，没念头就超越了喜乐这两个。所以这是我们讲凡夫的念头啊，起心动念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根据唯识学啊，讲到这个寻视心术。寻就是寻求、寻找，寻视就是视察，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司法的司，这是寻视心术。什么叫做寻视心术呢？当我们在观察、思考问题，都是用寻思啊。比如说我们看老鼠在里面东找西找，那个用了什么寻思。猫在捕老鼠，看到老鼠用了什么，用了寻思。我们眼睛东张西望到了一个商店里面，看看我要买什么东西，用了什么心术，用了寻思。粗的叫寻，细的叫视，叫做寻视心术。这是唯识里面讲到不定心术里面的寻视心术。李清照的词讲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寻寻觅觅就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，心情不足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心里没有个安顿处啊，东找西找心不安，都是冷冷清清。所以一个人独居啊，那非常无聊赖的，这叫寻寻觅觅。如果我们在修行啊，在禅修，我们在观照念头用了什么呢？就是寻思，用思想。我们在看书，来看看，哎，这句话在说什么，用了什么，用了寻思。粗的叫寻，细的叫思。那么换一个也是有观想的意思啊，寻求视察。这个寻思心所啊，在就是说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有寻思心所。哎，你们看这个麦克风，哎，这个麦克风有没有问题，用什么，寻思心所。我们探路，哎，都是寻思。所以寻思心所在初禅以下叫做有寻有视地，都是有寻思的。到了初禅到二禅之间有个中间定，是无寻为视地，就是他的心寻心所没有了，还有一个细腻的视心所。到了二禅以上呢，是无寻无视地，寻视都没有了。对我们来说，他已经没有初的念头了，没有念头了。我们会烦恼会高兴都是念头，喜怒哀乐爱恶欲全都念头。那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，这个这边讲到定光发明，那是有了定力之后所显现出来的那些光明啊，到了不退心的时候才会有，而且渐次深入。所以修行呢，是一种去体会的， 已经经过，所以这些我们现在是讲理论的，在理论之中也去了解一下啊，虽然我们还不到这个境界，但是这个理路呢不可不清楚，清楚的时候我们去修行的时候我们才会观照，不会随便坐在那边坐一下好像没有思想，就觉得好像已经入定了，已经证入涅槃了，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，那还差得远呢。啊，定境是一层一层进去的，当然我们要研究这个啊，有关定的当然可以研究天台的止观，往小止观、六妙门、禅波罗蜜经啊、摩诃止观，或者是瑜伽师地论，这里面呢谈到这些修定啊，啊那个层次的次第讲到非常的微细啊，那个微细呢不是过来人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，所以佛法有很多都是前人修证的一些经验提供给我们，所以这些都是前人修证的经验啊，那对我们很陌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修证，我们修证都是张开眼睛往外看，这个修证都是往内去关照，去关照啊，所以说我们没有思考过的，就听起来呢就会比较陌生啊，好像天方夜谭一样。所以呢我们要稍微多从学理上面，从佛教这些道理呢再把它多说几句啊，否则这些话听起来都不亲切，也听不懂。好，我们刚刚谈到这边就是明心慢慢的深入，我们的心是有很多种层次的啊，很多种层次的，那就比喻就好像说我们所看见的大家都是好像大海海面上的东西，而不晓得海底下很深层还有很多看不到，我们的心也是如此的啊。好，明心深入，这个时候呢唯进无退，明不退心，这个修行呢是这样，当修上道以后啊，他就会不断的精进，像他这种就不会退了。就好像说我们一般人呢在学校读书大半都被强迫的啊，那一直到社会一做事情就不读书，没有时间读也没有压力，所以就不读书了，这是指一般人呢、啊、可是有的人不是啊，有的人他时时刻刻所不离倦，他不读书他就心就不爽不舒服，他成习惯了啊。学问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不退心这个时候就是他修行已经上道了，你读书读到说不要任何人压迫你，没有任何压力，你要去读，那那个书是你真正在读书的。我们修行我们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，做到你很自然，你不需要任何外在，你会很啊、哦、不断时时刻刻念之在之，那就是不退啊、哦、我们这边讲了不退心啊。为什么叫不退呢？此地就是不会退了。好，这是第六啊，不退心。请看下面一个，心静安然，保持不失，十方如来气氛皎洁，名护法心。哎，其实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心静安然，我们上次谈到了什么叫做心静安然啊，我们引用了达摩祖师的那个例子啊， 说神光碰到了达摩，啊，就问他心不安，啊，请师安心。从他第一个问话来讲，《论语》有句话：“君子一言以为智，一言以为不智。”就你一讲一句话，问话就看出你的程度了。我们凡人不知道什么叫心不安呢？我又没有杀人，没放火，怎么叫心不安呢？对不对？啊！可是我们只要闭目养神，一闭，脑袋里面就是东想西想，甚至像沸腾的水一样的，那就是不安呢，那就心就不一刻不安呢。所以我们才会啊，把我们的心要寄托啊，寄托在电视上啊，寄托在朋友聊天，寄托在上网上啊，寄托在跟人家去打电话联络手机，或者寄托在，甚至于好一点，寄托在书上，总要有个寄托啊。其实都是心不安。那达摩祖师可以面壁九年不动不思不饮，那就心就安顿了。我们凡人不行啊，就是心不安。所以呢，神光他就领悟出这个道理了，说我心不安，要祖师帮我安心。那达摩祖师当然是何等人物呢？他就说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他一想，我心立心了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说我帮你安心，照理说这个没有回答问题啊，可是这里面有没有呢？这就是高来高去啊。既然这个心觅不到，请问不安之心又在何处？这时候神光就领悟了，这个不安之心就是妄想心。既然这个心找不到，那哪里有不安这个心？哎，这个时候神光就开悟，我们用一句话就是回光返照。所以这边谈到心静安然，保持不失。那么这个表解里面呢，说任运前进，故曰安然。任运就是说，这个心它不必去关照它，它就会很自然而然的，它保持自信不失，就安顿在这个自信之中。就是佛在华严经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如果能够保持自信不失啊，就是以诸佛如来的心一个鼻孔出气了，相应了。所以下面说十方如来气氛交接，这个心就相应啊，相感通，名护法心。为什么叫做护法心呢？这个是为什么叫护法？法性的本然就是如此的，这个心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法性，所以这边叫做护法心。好，这是这个第七，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。觉明保持，能以妙力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，犹如双镜光明相对，其中妙影重重相入，名回向心。觉明保持，刚刚既然说是能够保持不失，这个觉性明性都是我们本有的， 到我们的觉性明性能够保持的时候，就自然能够以我们这个妙力，妙力就是妙慧之力，妙智慧之力，回佛持光。啊，回佛持光就是跟自己的光跟佛的光好像灯跟灯，镜跟镜互照，灯灯相射，镜镜互照，所以向佛安住啊，能够互相回向。这个回向一般我们就说啊，回向什么，实际的回向就是跟佛光互相相照应，想回向。我们平常的回向就是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净土啊，回向给法界，法界是无相无形无相，回向给法界就是回向给一切诸佛，也就是回向给我们的佛性本性，所以这是互相光光相射，这是真回向。所以下面说犹如双镜光明相对，两个镜子镜跟镜互相照射，这必须要两个镜子，两个都是光明的，否则没有办法回向，其中妙影重重相入。所以其中就是光光之影啊，可以啊，层层无尽的相即相入，这个就是明回向性。好，现在请翻到126页过来。星光密回，祸佛长明，无上妙境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，名戒心中。这个星光啊，是密回啊，这密就是外人没有办法知道了，是暗地浅通明印，非别人所能够知道，只有当事者能够知道，所以叫心光密回。获佛长明，能够获得佛光之摄受，而常凝是凝住不动的意思，而以无上妙境，妙境就是戒体了。这个戒啊，有戒相啊，有戒体，有戒法。那么一般呢，我们在戒律里面说啊，这个破了戒体，戒最重要的是它的体，它的体是戒的最啊根本的一个依据。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讲过，小乘的戒律啊，是极生而舍，就是说这个戒到了此生舍报了，这个戒戒体就没了，来生再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戒体是色法，我们的身体就是色，身体没有了，当然戒体就舍了。大乘的菩萨戒，那戒体是心，心就是身体虽然没有了，心还在，到了来生，我这个心会接续前生的，身体虽然变了，我的心还是啊还在啊。所以大乘的戒是来世都可以持续下去的， 这就是讲戒体。同样呢，我们讲啊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啊。心灭罪亡，两俱无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这是忏理忏呢、啊，真忏悔就是忏到戒体是空性。所以这个戒呢，为什么要说罪从心起，将心忏呢？心所生的罪业也是虚妄的，所以我心能证入空，能够了解罪业是空，那就是真忏悔了，那是戒体是空性。所以呢，这个戒住戒自在，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说安住无为？我们的戒体是无为的，如果这些罪障是实有的话，没有办法忏，也没办法消，因为这些的罪业障是虚妄的，是空性的，所以它可以啊把它忏悔，能够啊，这是空性，是无为的，而且呢，空性是我们本具的，所以说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。我们的空性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当然遗失不掉。就好像六祖坛经讲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皈依三宝中皈依的自性三宝，自性界。所以呢，此地就是名戒心住。好，那么下面住戒自在，能由十方所去随顺，名愿行住。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表姐，这愿行住这里啊，住戒自在就是安住在无作戒体，无作，无作就是不生不灭的戒体，是空性的。所以住戒它是自在，戒好像是约束啊，约束，实际上戒的本然，这种戒也好律也好，它是有善调制，有清凉，有自在的意思。那所以要调伏调制，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啊没有调伏，所以戒就是借的戒来调伏我们这个妄想心，调伏以后戒就自在了。所以说无作戒体，为什么叫无作戒体？就是戒体本来是空性的意思。既然如此的话呢，能由十方就是依体起用，发大自在神力，油化十方，自行化他，就他的身口意都清净了，无入而不自得。所以去住自在，能完成他的所作如愿。我们常常所作不如愿呢，很多事情心中想要达到的，往往没有办法如愿。可是如果到这个层次啊，起心动念都是所作如愿的，所以名愿心住。好，下面以上是谈到实性，大家请看到这个表姐148页，讲到这个50位菩萨菩提路，就是菩萨所行的路，因为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嘛。前面讲的是实性位， 实性位是全根利而执佛种，是我们的根本性力，而种下了成佛的种子，成佛的因子是入门的开始。接下来是实住，住就是住在佛家而为佛子，住就是安住了。下面我们就看实性之后的实住。他说：“阿难，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实心，心经发挥，实用摄入圆成一心，名发心住。善男子以真方便，这个真方便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修的入流王所。”耳根圆通这些方便法，发这个十个心，心经发挥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具十种妙用，十用摄入圆成一心，这十种心都是位位都会摄入啊，跟我们这个心一心是互相圆满成就，就是叫发心住。这个就好像我们譬如在山底下要爬到山头去，这个山底下到山头有十个坡子啊，一层一层，那我们一眼一看啊，这一层一层一层，哎，到最后实用实者都是相关的，没有第一层没第二层啊，一直到圆成到最后啊，开始的时候啊就一直把将来要走的路先做了一个认知啊。下面看第二，智地住，就是心中发明如琉璃净琉璃，内现精进，以前妙心屡以成地，名智地。这个心中发明，发明本心，像琉璃一样的玲珑剔透。这个我们在啊前面讲到阿难尊者，大家请翻到我们的科判表的第十页。这个阿难尊者遭到摩登伽里之难，佛就问阿难：“你我同气情君天伦，我们是兄弟，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圣相？”顿审世间深爱深重恩爱，你看见什么样的特殊的，你会舍掉世间的这些恩爱呢？恩爱爱。阿难就回答：“我见如来32相甚妙数劫，形体映彻犹如琉璃，常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呢，何以故？欲去粗浊，心烧焦沟，龙血杂烂，不能发生圣境妙明，紫金光聚，是以可养重佛提罗。”就是阿难尊者说，我们凡人呢是欲爱所生呢， 所以欲去粗浊，心烧脚垢。啊，那么我们到，尤其到夏天挤公车挤什么，哇，里面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汗臭味什么味什么味一大堆，那种凡夫啊。但是佛是怎么样呢？圣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就是看得透，像琉璃一样。那是佛，那是我们的心发明。所以这边讲到，我们翻回来126页，心中发明如镜琉璃，内现晶晶。我们的心是清净无染，内外映彻的，所以就像琉璃一样啊，所显现出晶晶美玉。那他的果报所显现的身体呢，就是佛32相琉璃映彻，紫金光聚，这是因果。所以说佛是这样的心，当然他就现这样的映现这样的相。以前妙性屡已成地，就是以前面那些的心啊，按照那样的心一步一步的屡已成地，就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走过来的。修行也是一步一步的，我们的心的观照也是一步一步慢慢一层一层的深入走过来，常觉修行修持而成的，就所谓的就真参实修过来的。所以叫做智地住，智就是智性。孟山老和尚在上一次来讲到如何善用其心，就是智性。佛法跟一般法不同的在哪，就是会对自心治疗、治理、调和。就像《金刚经》的如何降服其心，如何善用其心，如何调治其心，这叫智地住。地是一步一脚印啊，慢慢啊。那么这个地字啊，在禅宗还用实际理地，不染一尘。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实际理地这个地字就是我们的本性，实际的那个本性的那个地，就是那个基础那个意思。比方说地上菩萨那地啊，所以我们谈到说这边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到实地的就是见性，见到本性的菩萨，叫做欢喜地啊，有类似这个相应的。好，下面就是说心地色知，具得明了，游旅十方，得无留碍，名修行路。这个心地，此地的心地就是我们的心，如果能够按照本觉之啊，而发生始觉，从此去一步一步的走，摄之，摄就是碰到摄之。我们的世间学问呢，大部分都是从我们的知识思考去妄想心把它想出来的，这是世间的学问。所以世间学问你跟我不一样，我跟他不一样。佛家的学问不是， 佛家的学问是要从我们的本觉起始觉，从此摄，摄就是从此出发而产生知觉，从我们的本性上面本觉所产生的始觉，从这里啊，这才叫具得明了，从此出发的。然后忧虑十方，忧虑十方就是上行下化，下化得无留碍。那以前有一个故事，各位也许听过了啊，就说有一位有这个一个人跟一位出家师父坐在河面上，看到来往如织这个船呢、啊，哇，江上像蚂蚁一样的来来往往，他就说这些船到哪去的啊？这么多人啊，一刻也不停。这个师父就说了，这种船只有两种啊，一种叫做明船，一种叫利船，来来往往去去啊，来来，不过为了名为了利呀、啊，好像《琵琶行记》里面所讲的，商人重利轻别离啊，都是为了利。而菩萨呢，游旅十方都是为了上求下化，为了佛行事业而来而往，他游行在十法界之中，他的事业是这个，跟我们凡人的事业是不一样的，凡人都是息相往来，为了什么？匆匆忙忙无一刻停止。以前一个朋友他生病啊，我劝他说你好好的照顾身体，练练身体，他说没有时间呢。那我们就开玩笑，生病有时间，你生病你再怎么忙你得停止吧，住院有时间，再说一点，阎王召见也是有时间。你常人为的不是就这些，你说没时间，到时候这些时候你非有时间不可啊，没有办法无留碍。菩萨事业不是游旅十方得无留碍，很潇洒自在，所以叫做修行住。他们都是在修心修行，所以这些我们可以觉得啊，从某些像对人生呢、啊，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味的事情。此生所谓何来啊？啊，如果只是这样，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啊，这不是就是轮回吗？从小到长到大，孩子变成父母，那我们也不是父母把我们抚养大，我们又抚养孩子，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呢？那还不是这些世俗的事吗？那我们父母是这样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孩子也是这样，那孙子还是这样，永远都在这个轮转，像走马灯一样无法停止啊，也无法自在。好，这就叫修行住。下面行以佛同，受佛气氛，如中阴身，自求父母明性，阴性明同，入如来种身，身贵族。行与佛同，受佛气氛，就是说这个身贵住的从一路走过来，他们的行为都跟佛是相同的。法华经说，佛以一大智因缘出现于世，他出现于世是干什么？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为了就是要为众生都同样能够 啊，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这是佛性事业。如果我们的心也是如此，那就受佛的气氛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啊，说这个人呢、啊、一天到晚都是在搞钱，有人就说他，哎呀，这铜臭气，对不对？那读书人你要说，哎，这个人有书卷气。学佛呢，佛气氛，那不是佛离佛气了，是佛气氛。汝中阴身，自求父母。这个中阴身呢，按照十二缘起里面呢，无名缘行行缘事，他为什么会投胎进入这个家庭呢？这个神事啊，是跟这个父母有过去的因缘，是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才会寻找这个父母。同样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众生有这样的佛的气氛，他自然而然也会啊，好像中阴一下，他冥冥之中他就会走入啊，跟如来同一气氛。像我们过去生，我想一定我们跟佛结了缘，佛法结了缘，所以今生呢，到了某些时候，哎，又有因缘说碰到了大乘正法，你就觉得哎，气氛相合，莫或使之，若或使之，哎，就是这样走过来了。即使我们家里的同一个家里兄弟姐妹不一定是这样，像我的家兄弟姐妹，要么不信，要么就是基督教，各个人想法不一样，这方面信仰方面没有办法沟通，所以没办法勉强谁呀、啊，这气氛不合啊。虽然是啊，都是这个前面刚刚佛所讲的话啊，虽然在这个所谓同样是都是一个家里所出生的，可是每个人的因缘不同，所以这就是明性阴性明通。阴就是暗地里好像有个契约一样的，而就相通了。所以有的说这个感应过去生啊，这菩萨有大菩萨有小菩萨，大菩萨就是他来他很清楚是说的再来人，小菩萨就不一定，就是说他也是迷迷糊糊的，有隔音之谜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呢，这个菩萨会明乎暗忧，他就会有因缘碰到正法，听闻正法，接触正法，也会相信正法。所以有邪定句，有正定句，有不定句啊，各个以类相通，好像阴性，好像暗地里好像有个契约一样的，有个明通，暗地里你也不知若或使之，莫或使之，你也不知道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就走进来了。所以说入如来种，如来种正定，如来种身啊，身贵族，身贵族就是这个富贵啊，才是真正佛门的富贵。这个法的富贵不是一般我们享受，像什么现在大富长者，现在这些有钱人呐、啊，多少钱家传这个亿啊，百亿千亿是多少啊？世界这种人很多，那种的富贵，这个才是真正佛门的富贵啊，这真的富贵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稍微休息。